那第三个讲到每一个人当献的赎价，就是在30章11节到16节，在这里说到所有被赎点的20岁以外，因为他们当初曾经被神这个逾越的羊羔所救赎啊，所以为了要赎他们的生命，他们每一个人需要奉献这个银子啊，这个赎价出半舍客勒啊，这个银子来赎出他们。那这个银子呢，是每一个人都要出啊，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讲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你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男生也不是这个，你是怎样的背景也好，立位家也好，什么家也好，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背景跟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干，每一个蒙恩的罪人都是站在一个同样的地位，就是我们都需要基督的救赎啊。他不会比我更多需要赎价啊，我也不会比他可以付的少一点的赎价。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一样，都是要靠基督为我们付赎价，基督的宝血。那这个用途是说，赎罪银是作为会幕的使用啊，这是在25节到28节，这是在38章25节到28节讲的。那这个赎罪银子，我们当初讲到是主要是用来做什么？记不记得？竖板底下的银座，对不对？那么银座用了100康年德以后呢，剩下的就在上面做一些银杆、银钩去挂东西的啊。那基本上最重要的部分是用来做这个银座啊。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一方面提醒我们一切被赎的人啊，一切被基督所救赎出来的人，都应该跟神家的建造发生关系。他不是仅仅被赎出来就这样子就完了啊，不是说你将来天堂的门票有了，你得救了就好了啊。弟兄姊妹，这不过是赎出来而已。所有赎出来的百姓，在神的心中都应该跟建造发生关系。所以所有的赎价拿来，不是出去买别的东西，还是拿来建造会幕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这个啊。所以讲到救赎的本身，它不过只是一个手续，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被建造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才是目的。大家听明白了啊？就是救赎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个手续，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就是了。而真正的目的，神是要把我们联络整齐，把我们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荣耀的见证的彰显。这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特别在以弗所书看得清清楚楚的，对不对？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神家里的人，是神国里的人。神把我们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他自己为房角石，要把我们联络的整齐，成为他的居所，是神借着圣灵的居所。弟兄姊妹，讲到我们这一般人被神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绝对不能够仅以传福音叫人得救为满足啊。那么真正的建造是最辛苦的一件事。那么刚才讲到这个赎银是用来做银座啊，那一切建造的这个工作和见证的根基啊，都是在于救赎的这个啊，都在于基督的救赎啊。这就是两面的，一面讲到救赎不是目的，不过是过程，为的是要带到建造里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基督一切在我们身上建造的工作啊，都是根据于基督的救赎。这两个是这样的，是紧紧相关的啊。所以你发现那些竖板，它都是扎在银座上面啊，立在银座上面，整个见证起来，整个见证起来。其实我现在就可以考考大家了啊。那这个当初我讲这个银座上面有什么东西？有卯，对不对？就是凹下去的啊。所以每一个竖板有两个卯，这两个卯呢是讲到什么？讲到基督救赎的两件大事情。忘记了，好，所以我们要把下礼拜重新从出来几句第一讲再讲，讲到所有每一根的竖板底下怎么样跨着两个银座啊，一方面讲到这讲到救赎的根基，讲到基督的受死，基督的复活。今天基督在救赎里面给我们两件大的事情，第一个他为我们死，而且他也把旧照都带到十字架上去解决了，这是救赎里面的大事，对不对？一方面他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胜过了一切的仇敌啊，那这成为圣徒荣耀的盼望，成为圣徒得胜的根据跟把握。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所有的建造，他在基督的救赎上，他为我死，他今天他为我活，这是救赎的根基啊。所以那个竖板上面也有什么两个榫，对不对？能够卡进去啊。这两个榫，我想我不要卡你们了， 对，一个讲到我们在信心里面接受，一个讲到在爱心里面来承受，对不对？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接受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而我们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来承受，我们来享受基督为我们所有做成的。所以我们每一次跟基督接触的时候，一方面在信心里面我们来支持，一方面我们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来承受，来享受。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家的建造，受板紧紧的就卡在两个银座上面，对不对？啊，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救赎跟建造的关系啊。我想我们就提到这边，讲到每一个人都要献这个赎价啊，没有人可以少的。大家到现在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第四个，我们来看这个燃灯之力啊，这是在27章有提到，27章的20节到21节，上次我们讲金灯台的时候也稍微提到了啊。那他是讲到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灯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圣经上的常常，去看英文的话就是讲到 always 啊，这个灯需要一直点着。那么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你要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祭司在众人沉睡的时候，他从晚上到早晨，却在耶和华的面前，他需要来经理来管理这个灯。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神家里面真的侍奉神，那些所谓的守望的人啊，我们不是在这里去知道一些事情，而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看见这个光，这个神家的见证在越深的时候能不能让它继续发光，而不是去知道它灭掉了，而是去让它能够维持它继续在主的面前发光啊。那这是祭司身上非常非常严肃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黄昏的时候点灯，早晨的时候收拾这灯啊。那弟兄姊妹，这是另外在30章这边所讲的啊，30章第7节第8节，他说每个早晨他要收拾灯，而黄昏的时候他点灯啊。那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啊，就是你如何能够把别人点起来，这个点灯跟修理灯啊，或是维持灯，或是更新这个灯光的这个量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是对不仅仅是包括对 individuals 对个人的服事，也包括对整个教会，就是你怎么样子能够在好像灯火或者大家在没有光的里面，你能够帮他把光点起来。这个有人以前有过一句话说 You light up my life， 对不对？我原来里面没有，已经都没有生命了，已经没有光了，但是因着碰到你，你把我点火起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祭司们要做的事情，或者在主的面前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学习做的。有时候人真的是到神的家中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都不肯信主了，可是跟你聚跟你讲讲话，跟你祷告，他回去的时候他火起来，弟兄姊妹，你把他点起来。那有的人来不见得已经全部灭掉了，他可能就是已经几乎没有光了，上面一大堆的油卡着了，都冒烟了。弟兄姊妹，我们修理修理，整理整理，让那个火焰重新更新啊，能够重新发旺起来。这个主耶稣说到江船的灯火它不吹灭，对不对？这个江船的灯火是冒烟冒的最厉害的时候啊，它不仅仅失去了光照的本能，而且呢它让人很不舒服的，就是在那个世代里面的那种油灯啊，当它这个灯火将残的时候，它不仅仅讲到它的光的功用已经极其微弱，甚至没有光的功用了，而另外一方面它冒出很多白烟来，不舒服的。而主耶稣说江船的灯火它不吹灭，他能够重新为我们修理这灯，让这个光重新发起来。弟兄姊妹，就连我自己不知道这一辈子被主重新修了几次才重新发起来啊！不然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奄奄一息的啊，在这么多的难处面前，在自己的软弱面前，在这个世界的压力跟诱惑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好像这个灯火微弱，但是主来修剪。记不记得撒母耳记刚开始的是老以利的时候啊？那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然后讲到说那天晚上当耶和华的灯火在会幕前快要熄灭的时候，其实神家的烟火不应该熄灭的，神家的灯火不应该熄灭的，而且神家晚上应该要有祭司在那里守着这个灯火的。你就晓得40世纪的时代神家的荒凉， 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个荒凉的世代的里面，神那天的话就领到了小撒母，把撒母给交出来。在弟兄姊妹，我们就讲到这个灯啊，在主的面前，不管是要去点亮一个灯，或是要去修理一个灯，去更新一个光的见证，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的侍奉能够碰一个人，能够叫那个人活起来，或者碰一个人让那个人重新被 renew 啊，能够在主的面前再更新发光，弟兄姊妹，这是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印证啊，这是神祝福我们的侍奉，那这也是一个对的侍奉。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底下讲到烧香是在第30章6到10节，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啊，因为上次我们讲金香坛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这个是在与神相会的地方烧香啊，因为在30章这里特别说到是对着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之处。所以讲到这个祷告的侍奉，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么烧香是特别讲到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也讲到圣徒们在神面前的代求啊。那一方面说到它是离施恩座最近的地方，因为香坛根本就是已经在施恩座前了。另外一方面，圣经上明的告诉我们，在这里说是对着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等于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的地方不是来到一个空洞的地方，乃是来到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强，要抓住这个点。当我们真抓住这个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祷告已经入门了，真的入门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觉得在你每次亲近神的时候，你能够用一个信心啊，一个简单的信心，真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啊，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在他的面前啊，能够来与他同心，与他同工，就只能那个祷告就是你自己最大的享受，真是跟神相会啊！所以我说每次相逢为我心思，因为祷告之时甘甜之时啊，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在这里跟主相逢。好，那其他的这个细节弟兄姊妹自己看了啊，不要奉上异样的香，也不可以献上别的祭，然后要用大祭司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这是我们上次都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制造圣膏的方法啊，这是在30章22节到23节。那到33节，那我想我们讲到膏油，讲到圣膏，我们都知道它是预表圣灵来说的啊。那这是在圣经里面一贯啊，已经解经或是一贯的一个思想，我们可以知道圣膏啊，膏我们啊，主用圣膏膏我，或是讲到这个昨天晚上我们也交通到的啊，约翰一书第二章讲到主的恩膏，就是讲到圣灵啊，在我们里面 anoint， 在我们里面在这里。高摩我们啊，那么在这里讲到高圣高，高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啊，圣灵高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分别为圣，那这个东西被高一高过以后，它就跟地上的东西不一样，这个人一被圣灵高过以后，他就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圣高说到是为了要分别为圣，是为了要归给神的，对不对？你地上有很多的铲子，地上也有很多的灯台，可能也有很多的金灯台，但是那些灯台跟会幕里面的灯台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个会幕里面的灯台是照着山上的样式照的，而第二件事情，会幕里面的灯台抹过血，抹过膏，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地上也有很多仿制品，我们有教会，别人有社团，我们讲爱，我跟你讲别的社团里面讲爱的多的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什么爱爱社什么社什么社的，他们出去照顾那些瘸腿的，去这个孤儿院帮助孩子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可以做出很多一样比我们基督徒可能还要爱心的事情，对不对？碰到灾的时候，他们打开家，他们拿米出来给别人，他们拿衣服给别人，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快。那弟兄姊妹，当地上有这么多看起来不错的东西的时候，神所要的是被神搞过的，神高了，就是这个东西就跟别的东西不一样。这一只羊被放在神的祭坛上面，就跟外面的那千百只羊不一样。弟兄姊妹，这都讲到在神家里面这个分别为圣这件事情的重要啊，被神 separate 这个，然后我们 holiness unto God， 就是我们整个人呢就归给他了。所以在这里讲到膏油很重要的目的，所以呢膏油的制造呢就是在预表圣灵，所以它也是极其严格的啊。他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在这里讲到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等等等等，这里讲了好几种啊，讲了五样东西。那前面四样的香料哈，那基本上都跟十字架发生了关系啊。那有很多的香料，其实说老实话，在今天在圣经的这个考察上面，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很 make sure 它到底是什么了啊。那么基本上前面像末药，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每次讲末药都跟十字架发生关系。耶稣死的时候，撒母不是那个尼哥底母也是拿着末药啊，拿着这些东西去膏他，去抹他。那以色列人死掉的时候，身上就常常涂抹末药啊。那这个末药都讲到死，讲到十字架，讲到死。那么香肉桂，香肉桂听说是必须要煮了以后它才有香味的啊。像菖蒲跟桂皮，像菖蒲是要捣碎了以后这个香味才会出来，也讲到十字架的工作。那么桂皮本身它含有很强的辣味啊，就是很辣的那个味道，那个刺鼻的味道。所以呢是有防腐防罪的能力啊，这都讲到十字架的各方面。那么橄榄油其实也是跟十字架发生关系，对不对？你若不养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啊。那么四世纪第九章告诉我们，这个橄榄油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使神使人更尊贵的油。讲到油的一个目的叫人尊贵，为什么尊贵呢？因为它被分别出来，它属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圣灵跟十字架有一个永远不可以分开的一个关系，就跟我们刚才讲的救赎跟建造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同样的，当我们讲到圣灵跟十字架的时候，那这两个分不开的。一个真正顺服十字架被十字架工作过的人，他一定在主的面前领受更丰盛的圣灵，对不对？那就是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那些真正愿意顺服神、伏在神十字架底下的时候，神圣灵膏他是真的是没有限量，在基督的身上真是没有限量。但是一切顺服之人的呢，神也把圣灵多多的赐给他。所以真的十字架的经历一定带进圣灵来。你羡慕被圣灵充满吗？你羡慕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像尸体反应一样，圣经上说他是满了圣灵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人必须先是一个伏在十字架上的真实架，一定带上圣灵。而主耶稣也就是因为经过了十字架完成的救赎，所以到父神面前为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对不对？所以十字架跟圣灵分不开关系，不是真的十字架带上更多的圣灵，而真实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被圣灵会带到更深的十字架里面去。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跟你说他有很多圣灵的经历啊，这个说方言啦，做这个啦，做医病啦，但是他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那我们对他所有交通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打一个问号，对不对？因为真正的圣灵他一定带上十字架，而十字架在这里改变我们，除去旧造再进新造。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圣灵的恩赐，所谓的恩赐很长很长很长，他可以讲预言，讲这个讲那个，但是他的生命里面他又贪钱，他又一天到晚发脾气，一天到晚这个讲这个讲那个，在主的面前很 negative， 弟兄姊妹，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就是你现在所跟我讲的圣灵的经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弟兄姊妹，将来在这个弯曲哈，不光是在弯曲的，在这个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灵恩的很明显的活动出现啊。那我们要决定要宝贵圣灵的工作，要宝贵圣灵真正的工作。但是对于一些只是在外面去搞热闹，或者用一些假象在这里吸引人的，我们里面要会分辨的，一定要学习分辨。这个原谅我，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实在有很多人，因为都是只有在这里得救啊，都蛮单纯的啊，那么很容易就信任别人，很容易就接受这些事情。那我自己也觉得我在这边也有责任要让弟兄姊妹了解一些事情，所以我上次才跟弟兄姊妹讲，这些方言的训练学校哈，或是这种先知的这个速成班，都不要去参加啊！原谅我说你们不要去参加。那这个我没有任何批评论断的意思，但是我也觉得我需要为了神家能够拉出一条线来，根据真理，不是根据我的意思。那因为这个时代太混乱了。好几年以前，有一次有一个神医布道在 Sacramento 要开特会啊， 那有一些爱我的弟兄姊妹从外地打长途电话告诉我的这个聚会，所以我那天祷告会就跟我那时候在别的地方聚会，在红木城聚会，我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了一下，那他们实在很爱我啊，我实在很想念那班弟兄姊妹，他们几乎每个祷告会都为我的流祷告，祷告了几年他们都没有放弃。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几个姊妹跟弟兄很有爱心，他说我们带你去所以下了班就跑到我家里面来接了我，以后我们就从我们家开两个钟头到水城门头去啊。那么连续三天我们都去参加了你的神医辅导大会，那么都有为病人按手祷告。那这个人其实还蛮有名，他不久前还来过我们湾区的那次参加的聚会，我自己里面其实我第一天玩我里面就觉得不对劲了，但是这些人实在很爱我，第二天又带我去，也带着其他有病人去。那么三天聚会完，那么在回来的路上，这个我们所有去给他按手的人啊，那么通通里面都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难过的点啊。那我想我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好了。那有一个连长的弟兄，他是耳聋，就是耳朵听不清楚。那么中间也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把他叫上来，就说所有耳朵听不清楚的上来啊。那么他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从前就已经听说有人这么讲了，结果那天聚会他果然是这么做啊。就说他们对那些耳朵听不清楚的人，他会用指头很用力的去压你啊，压到你痛的这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这个耳朵的听力当时会稍微好一点。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他们以前有人就在已经讲过了，说很多假神医的他有很多的动作啊。那另外一个是从小小儿麻痹的一个姊妹，那么他上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看你长短差了好几寸啊。”他说：“我现在为你祷告，会让他长合起来。”所以呢，这个聚完会我们出来就问那个姊妹，他在聚会的时候就你看他腿开始长合，其他旁边不认识他们都在拍手那个两条腿好像这样合起来一样。就回来的路上，我们的姊妹就很难过，他说我的腿快被他拉断了，因为他在里面根本就是整个用力在拉他另外一根短的腿，就是根本就是用人的力量在那把他拉出来，所以他里面很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就跟弟兄姊妹讲，神医有真的，我到今天仍然相信神医有真的，我们所信的神无所不能。但是今天在这个地上有许多的人，他们带着一个不单纯的动机啊，在这里要去吸引人来跟随他，来捧他啊，来支持他，所以就有很多掺杂的方法跟东西放到人的里面来，那这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连在神和社他们有一次也叫我去，那次在聚会里面我是被挤在这个空门里面，不然的话我一定当场离开来的啊。他也是当场教讲方言，他说你们在座有没有人不会讲方言的，一半以上的举手不会讲方言。他说他的弟兄姊妹，我给你们保证，今天离开之前每一个人都会讲方言。哇，全场给他拍手，高兴得不得了。那这个人在台湾很有名啊。他说现在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随便想四个字，平常不太讲的四个字，叽里呱啦或是稀里哗啦或是滑点，你随便讲四个字，他真的就是这样讲。好，我现在跟你们讲啊，你们把它倒着念，倒着念就更怪了，对不对？然后他说开始快一点念，再快一点念，再快一点念。好，现在开始对着神开始快点念，开始把你的赞美的感觉放进去，快点念。然后到最后开始连续念，然后他你看你们每一个都讲了，对不对？啊，有人又给他拍手，也很高兴。那么会后又在为他们这个按手祷告，也是这样子，当场就说人家好。那出来的那个人我们认识的，他很难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讲，我不想去批评。如果说今天这个人是真的的话，他今天在那天里面恩赐圣灵没有特别做，没有出来，我们不会讲任何话。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都定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特别说到，在那末后的世代里面有许多假先知啊，敌基督要出来，他说如果可能连选民都要被迷惑的，因为他们是真正行出神迹来。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那些假先知出来说他真正行神迹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都还是假的神迹，那些是真神迹，但是主说他们是假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啊！真正圣灵的高模一定会带进十字架，带进这个人像耶稣，带进这个人更 pure， 带进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是更谦卑、更温柔、更单纯的，而不是让他这个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要去维持他的工作、维持他的场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去太去追求、在乎这些外面的东西，对你自己不好，对那个器皿也不好。那个器皿如果是假的，我不说他了，我不想去说他。那个器皿如果是真的的话，就是他的恩赐是真的的话，我们这样子过分的去在乎去追求这些，有的时候也会害了我们的弟兄，你知道吗？因为他有时候必须要去维持该有的见证，或者要维持一定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当他没有的时候，他也必须要去 make something， 弟兄姊妹，那就把他弄到一个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为着神家真正有各样的恩赐的人祷告，我们迫切的为他们祷告啊，希望主能够真正的使用他们，能够给他们带来好的祝福。好，那这是讲到这个圣膏啊，所以我就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个重点，就是圣灵跟十字架，十字架跟圣灵两个是分不开来的。真的十字架让我们决定承受更丰盛的圣灵，而真实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他一定带领我们伏在十字架的地上，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让我们这个人生命被神洁净，能够越来越像他的自己。所以在这里讲到不可以倒在凡人的身上啊，就是讲到这个膏油是神特别，因为旧约的膏油是特别神有拣选的某一些特别的人，像君王、先知、祭司，那圣灵要特别要用膏他们，那他们是被神 appoint 出来的啊，所以不可以倒在凡人的身上啊，就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倒在一般的人身上，这是神特别选召的一般人。那另外一方面呢，讲到不可以仿制啊，所以弟兄姊妹，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外面仿造圣灵的工作都是危险，或是你在这里仿造圣灵的工作，说自己是受膏的，也都是危险，对不对？因为圣灵没有膏你，你就不能说你是受膏。圣灵的膏油是必须照着神的方法，而且用在神所要用的地方，所以不可以仿制啊，所以不可以因为羡慕而在这里仿制，要真正被神膏才行啊。而膏油的用处在这里讲到是分别为圣，我已经讲了，一方面是为了膏抹圣物，对于讲到要有对的侍奉和见证，那么膏抹祭司讲到要对的人、对的器皿，这是神在这里会特别拣选啊，或者圣灵会特别高的一般人。所以有的时候讲到教会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难处，人在这里争这个争那个啊，争谁是当领袖的，谁是这个教会应该是谁的，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争。我们要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高谁，圣灵真高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这个人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贵重的。不管在人的面前人怎么看他，人用什么方法或者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当他真被圣灵高的时候，他自己里面感谢主，而且呢跟他接触的人感谢主，都碰到高油，都碰到了神，碰到了分别为圣的啊。那我们也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这个膏油啊，被圣膏高过的人，并不代表一辈子都有尊贵荣耀都得胜，对不对？扫罗是被高的人，他真的神高过他们，但是他确实也是一个被废的君王，因为他从神圣的使命上，从神的心意上，他滑跌出去了。所以你就发现那个膏油所该带给他的那个祝福和尊贵，也从他身上出去了。所以这个神就重新叫撒母耳去搞大卫，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服侍主的人，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到底今天在我的身上神高不高我。那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圣灵都愿意高我们，对不对？我现在讲的不是特别的用途的器皿啊，像一些蒙召的工人啊，或是一些神差派的使徒啊、宣教士，我都不是指这些，我现在是指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到底圣灵有没有在我们手中的侍奉上，在我所带的聚会中啊，我带师也好，我带小组也好，我祷告也好啊，我跟人的交通也好，到底膏油在不在里面，很重要的事啊。我们应该最在乎的是这个，而不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圣经的知识、我们的其他的东西。我们最在乎的要在乎膏，圣灵的膏油是不是常常而且更新的，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在你我的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的。那底下讲到这个制造圣香的方法啊，那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二节，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香也说到我们的祷告。现在在大卫说：“愿我的祷告像香一样能够陈列在你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有太多种了啊！我前几天跟一个别的教会的 leader 交通。交通到这个祷告，他跟我交通完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我不用交通我的内容了哈，我就说我们决定需要辅导主的面前去有更深的祷告。他也跟我提起来说，他们其实不是没有祷告，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说我们服侍主服侍了这么多年，你我都知道的啊， 基督徒没有人不会想到说需要祷告啊，但是我说祷告实在有太多种，而且有太多不同的层次跟程度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主的面前，很多的祷告没有果效，很多的祷告不蒙悦纳，很多的祷告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很多的祷告不够透彻。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人都在祷告，但是今天在这里讲到的这个香啊，就说到这个祷告实在是一个香到要主的面前去，让神的心得到了满足，这是我们羡慕的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30章34节到38节，在这里讲到制造这个香的一些原则啊。那这里提到的它有五种的成分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所以祷告的第一个特点和一个重要的点，讲到它要香。就是拿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浸乳香各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然后这个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以按照这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在这里讲到这个香有五种的成分啊。那第一个讲到拿他佛，那前面这三种的香料，说老实话也是不能够有人绝对肯定它是什么啊。那我是找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那么稍微知道一下它制作的过程或是它的意义，那我把一些属灵的这个体会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在这里讲到第一种的成分，讲到拿他佛啊，那么它是一种馨香的树脂，就是那个树里面的那个脂，那个就像 rubber 一样，就是你要去切它，在树的身上用刀去切开它的时候，它就流出许多的树胶树脂啊。那么这个香味，这个树脂是一种很香的一种香啊。那拿他佛本身的意思就是 to drop。或是 to distill， 就是那个蒸馏啊，像我们做蒸馏水一样，要把它分开来。所以在这里呢，从拿他佛的身上，我们基本上可以体会到，他是特别讲到经过十字架啊的切割跟分离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馨香的材料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要能够香啊，第一个成分讲到那个十字架，被十字架割过，被十字架分开过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橡树或是这种 rubber 的树，你要知道它要橡胶要出来，听说越切啊，这个树的枝子就越丰富，如果都不切的话，它的枝子反而就是那么多啊，原封未动的。所以当你去切割它的时候，它有伤痕，它流出了，流出以后里面呢，它伤口长好，它就孕育出更丰富的树脂树胶来。所以一个人在主的面前那个祷告的生命啊，决定跟十字架发生关系，而这个生命会越来越丰富的啊。那讲到拿他佛，讲到十字架舍己的生命。那第二个讲到施洗列啊，那这个东西是一种产在红海那边的一种贝壳，一种贝壳。那它有两个特点啊，那一个特点，这是我从不同的一些资料的书上很难找到这些方面的记载啊。那一个方面，他讲到说它的香气呢是来自于他所吃的食物，就是他自己会挑某一类的食物吃，然后它的香味是根据他吃的东西所产生出来的。好，那它另外一个特点呢，是这种东西是只有在焚烧的时候它才会产生香味，就一般你闻不太出很明显的香味，而是当它被捣碎被烧的时候，那个香味就出来。就从你这两个特点，我是觉得基本上我们可以有两个体会啊。它一方面说到我们这个平常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香的祷告啊，是在于我们平日对主的话语 The bread of life， 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粮食的吸收跟享受而来的，因为它的香味来自于他所吃的。那今天一个基督徒的祷告能够在主面前香的话，我觉得决定根据于我们在主面前到底吃的是什么。比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一个人如果常常在主的面前是吃主喝主，他的祷告就会香。 如果我们跟主之间没有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或是实物的关系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只是去看看书，看看一些这个资料，或是去找一些这个东西来，不会在我们相近，而是我们真正在这里吃主喝主。那另外一方面说到他烧才会有香味，也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很多人说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些属灵的生命，平常的照旧跟栽培，弟兄姊妹，没有碰到环境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他那么香啊，等到环境来了，苦难来了，哦，你是从这个人身上看见，哎呦，这个人居然在主面前有这么好这么美丽的表现，你平常看不出来，你借着事情才能够去认识一个人，对不对？哎呀，他原来在他的功课上面他这样子与主为大啊，能够尊主为大啊，原来这个人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有这么好的学习啊，或者原来说哎呀，这个人在这么多的难处里面他的心还是这么挂着神的家啊，或者他在侍奉上碰到这么多的困难他还是这么忠心，就在你碰到事情碰到火在这里考验他的时候，他的香味出来。那弟兄姊妹，就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器皿在主的面前是中看不中用，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真的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结果火一烧的时候就烧出味道来。那但以理四个朋友，这个三个朋友在火中游行的时候怎么样，闻不到火燎的味道，那在我们身上常常闻到了，对不对？还没靠近这个球鞋就焦了啊，再近一点头发焦了，那个焦味到处都是，这几个人在火中游行啊，没有交往，锁链全脱，然后有人质与他们同行。弟兄姊妹，这就是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一个认识主的人跟主有一个很好关系的人，他在难处里面的时候跟我们一个为自己而活或者跟主之间的关系肤浅不认识神的人，在难处里面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身上常常闻到交往的人，在被一些真正老练认识主的人，你发现他在难处中，你第一个闻不到交往，第二个你看不见他身上的捆锁，他仍然自由，第三个你看见神跟他同在，连他在难处中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遇见神，对不对？那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这个施洗礼啊，不仅仅讲到他的香味来自于他所吃的，也说到他的香味来自于火炼啊，当火烧他的时候香味就出来。那馨香的祷告能够摸到神造神满足的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是从这里来。我们因为对主的话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享受和经历，我们也在环境的里面，我们真实的把我们里面所认识所经历的能够彰显出来啊，能够有馨香之气。第三个讲到洗利比麻啊，那这种也是一种比较矮一点的，这是比较矮一点的这种灌木的树脂啊，它也是树脂，但它呢有一种特别除虫防蛀的一种味道，就是它本身那个有一个比较强的味道，所以虫子不太会来蛀它，不太会被腐败的啊。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有一种属天圣别的能力，不给仇敌也不给肉体留地步的生活来说，一个香的祷告，在这里讲到第三种的成分啊，说在它里面有一个圣别，一个属天的生命在它里面，它不给仇敌留地步，它也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肉体，在罗马书十四章讲的，不要给肉体安排去放纵各样的情欲，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个人不给世界不给仇敌不给自己的肉体留任何的地步，他有一个强烈防腐防罪防蛀的能力，这第三个啊。然后要加上浸乳香啊，那这个浸乳香它特别强调它的这个纯净啊。那乳香这个字，它最早的字根其实是源自于一个白色的这个字根啊。那所以乳香基本上它有的特点，一方面讲到它的白，它的纯净，说到那个 purity， 那个祷告的那个纯净，干净的，非常非常单纯干净的。那么另外呢，在圣经上讲到乳香，我现在没有空去翻这些经文啊。那乳香特别讲到复活的馨香，末药是讲到舍己持价的馨香啊，而乳香是讲到复活的馨香啊，在基督复活生命里面的那个馨香之气啊，它能够胜过一切的死亡。那么最后要加上盐啊，那我想盐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啊，它几个特点，一方面讲到它有味道。弟兄姊妹，你弄个祷告自己都不想听，或者别人都巴不得你祷赶快讲阿门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有问题，你祷告要有味道啊，别人听的时候吸引，你自己也有味道，神也有味道，每一个人听你祷告都觉得有味道 啊，如果你的祷告人家都巴不得你赶快阿门的话，我们要赶快结束。啊，我们学习，那这个跟你蒙恩年日长短没有关系的，这个主要是在于真，所有从内心心灵诚实出来的祷告，主都喜欢听，因为它是真的，只要是真的，它都是活的，它都有味道。所以一个刚得救的人，少说几句话祷告，我跟你讲，都很感动人的，真的很感动人。那第二个，他这个盐的特点讲到他有防腐的能力啊，这个防止腐坏的能力，那讲到我们的祷告。在主的面前不让仇敌来破坏他，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last for one day one week one month 然后我们就 stop 被仇敌通通给弄掉了，对不对？祷告看看没有用，祷告看看觉得这个以前很有负担为他祷告，后来看见他那比如这个对我不好了，不为他祷告了，或者以前为他祷告很有负担，现在觉得没有负担了啊，或者为这件事情很有负担，到最后我们放弃了啊，所以有人为病祷告一段时间放弃了，或是为了教会的复兴祷告到一半放弃了，那个损失很大的。你发现历代以来教会复兴决定根据有很多人持续不放松的祷告，不被仇敌破坏的，他们一直祷告，所以他本身有防腐的能力啊。那第三个讲到他本身是也是有一种新鲜的活力，他不光只是消极上防腐，他本身可以给人力量，给人新鲜的一个力量。所以一个人不吃盐的话，完全不吃盐会有问题，对不对？因为盐是他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啊。那第四方面呢，盐也特别说到是在旧约里面，将来我们读到利未记、数记里面也特别提到啊，不可以少了立约的盐。这个盐是神跟我们立约的一个凭据，讲到它的永远、它的持续、它的有果效。所以这个祷告也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个跟神之间啊，神的信实。啊，讲到我们也在主面前能够持续而有果效的祷告。这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香这几种的成分，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啊。那要取相同的分量，说到我们的神看重着每一样祷告的特质，一样都不可以少。神是这么平衡的神，也希望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祷告生活。我们祷告不是只有十字架苦苦的啊。祷告也有复活，也有新鲜，也有活力啊！祷告在这里也有一种分别的能力，一种属天的力量在我们里面。讲到祷告的各方面啊，神是说每一样都要取相同的分量，要祷得极细，也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每一个这些东西都需要祷得极细极细的啊。那么所有真正香的祷告，一定都跟十字架工作发生关系，真的。像一个小孩子，他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将来赚的钱，我一定给你买一栋房子啊！”我从小就听过我孩子讲啊，他知道我喜欢住在楼上啊，能够比较有开阔的世界，可以跟主交通，更多祷告。他以前就说他将来要帮我们盖几层楼啊，爸爸妈妈一层，然后他们两个要跟我们住，然后他太太一层，那个好好的太太一层，反正就是盖了几层，他不跟太太住，要跟我们住。他已经甜言蜜语讲了很多了啊，那弟兄姊妹，那就是他们的心愿，你听了会很高兴，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还是没有经过考验，对不对？所以我们是爱神，跟主讲主，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愿意把自己给你，其实主一样很喜悦，因为这是爱，主非常宝贵。但是呢，真实的祷告要能够成为一个香的祷告，它需要经过十字架，在这里磨碎，经过火烧，两件事情。所有在这里讲的这几样香料，他们个人制作的过程已经不一样，有人是被切割出来的，有人是被从海里面拿出来的，对不对？但是他们要发出香味都有两个点，一个要找倒的击碎，让你失去了你的 identity， 就是说你在祷告里面已经没有自己的成分，没有自己的影子存在，你完全磨碎到一个地步，跟他们混在一起，已经看不出你是乳香，看不出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主的面前失去了自己，我们的祷告就是完全为的圣。一方面呢，需要经过火烧啊，那么就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香不是为了凡人的，这个香也一样不可以为自己仿制。你做的话，神要拣出你。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膏油跟香这两件事情啊，都说到我们在主面前要何等的谨慎。你不可以为自己做膏油倒在自己的身上，或是仿造膏油，你也一样香也是，不可以在主的面前去仿造。好，这个 几个侍奉的条例，我基本上我就在这里提的这几个点。其他的像安息日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前面在这个他们立约的时候已经提过了，所以我这里就没有再把它单独提出来。但是不可以忽略到神强调安息日的重要啊、嗯。那这是31章的后面。那一方面，安息日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般人啊。因为你看16节，他说割礼，一个是安息日，一个是神的圣名。好，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在讲完侍奉的条例，还是安息日的主吗？对不对？人也在跟你试探耶稣，说到这个有牲畜掉到坑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拉起来？等等，对不对？想要看看主耶稣在安息日治不治病啊？不知道，对不起，人是拿了一个枯干的手的一个病人来到耶稣面前，看看他会不会他治病。所以主反驳的问他们，对不对？所以他们还在守，他们到今天还在守。所以我们才说上次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他们碰到安息日进电梯的时候，他们要雇一个阿拉伯的人，小孩子在电梯里面把每一楼都按好，所以这个电梯每一楼都要停，因为他们不可以按电梯的。好，所以他们守安息日守到严到这个地步，那根本是摩西律法上没有的东西，他们全部都一直加下来啊。所以我说以色列人今天是在守外面的安息日，而这个外面的安息日是以色列人最不安息的地方。原本是叫他们安息享受神的，就成为他们最不安息的，就怕错，就怕得罪，就怕人家攻击你，所以要定了很多很多的规矩，很可怜。割礼也是一样，保罗说割礼不是外面做的，真的割礼不是外面的，是心里的，对不对？是基督为我们所行的非人手所行的割礼，就是除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第二章讲的嘛、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休息，好吧，我们十二点以前要需要结束这个聚会，所以我们底下来交通大家回到那个我最早以前有给过大家一个出埃及记的那个头三章的讲义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第四大段，就是那个时候信息的纲要里面第一个是讲到身为奴啊，讲到他们在埃及为奴，第二大段是讲到他们蒙救赎，就是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啊，那第三大段是讲到他们走天路啊，从十五章二十二节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一直到西乃山底下，就是十八章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属天的教育，他们经历了神的供应，神的引导，经历了属灵的征战，也有一些侍奉的学习。然后讲到第四个大段是十九章一直到三十一章，我们刚才所提的他们在这里获得了启示啊，神跟他们不仅仅立了西乃之约，神也颁布十诫，神也定了约书，就是讲到他们一些生活上该有的条例。那么神也颁布了山上的样式，讲到重在侍奉的典章。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把第四大段讲完了啊。那么第四大段我们等于讲了三个周末半，所以我们现在把它讲完。那现在我们来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高峰啊，或者整个出埃及记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所以埃及叫做救赎之书，但是其实不光只是为了救赎。我刚才说过，救赎不过是个过程，是个手续，目的是要把我们建造起来，建造成为神的居所，建造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彰显，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所以第五个就是从三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四十章，这里开始讲到要被建造。你找不到讲义啊？我忘了用 page number 了。这个是就是第一次发的那个有写出埃及记救赎之书的第三页。那、啊、这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会后可以跟这个庆松弟兄跟我们的班长要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三十二章到四十章，这里讲到被建造。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有真实的建造之前啊，神必须先要拆毁。如果说是在起初亚当从来没有堕落过的话，而他们照着神的心意在那里吃了生命树的果子， 他们在主的面前顺服神啊，得到了那个永远的生命，得到了神儿子的生命，那么圣灵就可以直接在他们身上开始做建造的工作啊。但是很可惜的，因为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罪跟仇敌就进了这个世界啊。所以在这里呢，人的身上就有许多旧造的生命和性情跟毛病在我们的身上，罪也进了世界，对不对？死也进了人的中间。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属灵的建造之前，神必须在我们身上要施行拆毁。所以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都不要只是去读外面发生的金牛犊的事情，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要去读出那个属灵的东西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人不被神拆毁，这个人就不可能被神建造。那么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完全被神拆毁，光光光光的神才建造。其实神是一手拆毁，一手就在建造。真的，神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一次他就得救，得救以后他就得胜，就永远得胜的。啊，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神就一点一滴，随着环境，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借着主的话，在我们的身上，他就借着教会啊，借着环境，那这是这么多方面神在我们身上做事做的工作。神就把我们这个人拆掉，把圣灵，把神的生命主住在我们身上。所以32章我们就发现到神的百姓中间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他们拜的金牛犊。这些都蛮可惜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看啊。但是金牛犊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来代替神。那金牛犊的原则还不是是一个我们一般观念中是拜偶像、拜菩萨、拜什么其他偶像的一种观念。请大家特别注意到32章第4节第5节，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成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请你们注意到，他们在这里拜金牛犊是在拜埃及的神吗？不是啊，他们在这里仍然在拜耶和华。所以埃及的神他们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常常把神把它雕刻制作在骑在牛的上面。那这是埃及里面很伟大或者最普遍拜的一个神，就他们的神是站在牛上面的。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做金牛犊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神这个从来没看过神，所以呢他们就造了个金牛犊，就说神在金牛犊上面，所以他们仍然在这里拜耶和华。弟兄姊妹，这次拜金牛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严肃很谨慎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可以嘴巴说，甚至心里觉得我还是在拜神，但是那个最 bottom of our heart， 在我们最深之处，如果不是那样子单纯而绝对照着神的心意来拜神的时候，其实金牛犊的原则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的百姓他们知道他们信耶和华，也知道耶和华把他们救出来，因为在旷野里面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对不对？啊，这个红海分开，这个降下马拉，什么这些东西，他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在这里，百姓犯的第一个错误，他们要用看得见的来代替看不见的，因为耶和华他们看不到，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东西是他们可以看得见的。有什么？这是地上一切寻找宗教信仰的人最常需要找的。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让我看得见、可以摸得着、可以感觉得到的东西，我来信。那这就不叫做凭信心。这第一个考验就是他们不再想过信心的生活，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东西。那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主的面前是要用人的方法、人的意见啊、人自己的喜好，他们来侍奉神，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他们觉得埃及人都是这样拜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原则。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么做事，神家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世界上任何的事情，现在是民主的时代， 不可以强迫人，不可以叫人顺服，应该用投票，应该用公平。弟兄姊妹，都是世界的方法，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做。所以呢，在神家里面就把世界的东西就搬到神家里面来了。世界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弟兄姊妹，这是金牛主的第二个原则。所以有的教会是 用董事会开会投票，有的是用长老执事们开会投票。弟兄姊妹，开会投票都说到这是世界上一种民主的做法，一个一定的程序，你可以省掉很多麻烦，因为大家也都接受这一套啊，这个只要多数的人投票了，那就接受了。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省掉很多的难处，但是这却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在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是用地上的聪明、地上的办法、地上的潮流、地上的观念跟思想在这里解决神家的问题，神不要这个东西。那么另外拜金牛犊会给他们带来一个、也是一个附带的一个亏损跟伤害啊，说不定也是他们里面要金牛犊的一个动机。就是当你有了金牛犊以后，你也许不需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当作神。那么我做错事情，他们有反应，哦 ，OK， 那就没关系了，对不对？我在这边随便撒了个谎，我在这边打了人，我在这边犯了淫乱，金牛犊没有骂我 ，OK， 对不起，就是你把那个东西当作神的话，把一个看得见的、一个明明不是神的东西当作神的话，弟兄姊妹，只要他没吭气，他没反应，那我良心就无愧。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就是在高雄有一个乡下教会的长老。他想要娶小老婆啊，这个知道在教会里面娶妾是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人家反对他，他就很生气。他后来就跟别人讲，他说我娶小老婆娶妾，我可是祷告过的。我曾经跟神讲过，主，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你就让我今天晚上死在床上，不然的话，我明天只要能够醒过来，就表示你赞成这个婚姻。有第二天醒过来了，高高兴兴去结婚去了。那你说这个东西叫不叫这个侍奉神？你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所做的，要去定出一些良心麻痹或者 justify 的东西，你 always 可以定得出来。真的，神为了怜悯我们，为了爱我们，为了给我们机会，他没有照着我们所起的咒、起的愿来审判我们，就是了。但是并不代表他赞成我们。你今天造了一个金牛犊，在他面前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弟兄姊妹，你读到后面啊，这个32章25节。对不起，我应该先读第七节啊，在第六节，他的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交代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整个近前的生活跟神儿女该有的见证，通通丢到后面去了。反正我祭献完了，这个金牛犊应该很高兴了。然后我现在我开始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然后到了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啊，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的话，这里说到的百姓放肆，有的翻译叫做 naked， 他们根本就是赤身肉体啊。那还有的人呢，还有 NIV 的翻译是说到他们 wired out of control， 他们整个人就是野，发野到一个地步，是失去控制的。所以犯淫乱啦、啊，这个亵渎啦、啊，或是不敬虔啦、啊，那脱掉衣服跳舞啦、啊，或者在那边这个胡来，真的是胡来。弟兄姊妹，这叫做以别的代替的神，他良心平安，他不再受束缚了，他觉得我反正我已经尽了我的这个义务了。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在这里考耶稣，在这里说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但是主耶稣却反过来责问他们，对不对？你们常常为了许多许多这些的规矩，反而废掉了神的心意啊！说我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了，我不用供养我的父母了。就是人会找出许多的东西去麻痹神给他的要求，或者去搪塞神给他的要求。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这是一个金牛犊的原则，就是神不能容忍，神要击杀的。这其实是蛮严肃的事情。就不要以为金牛犊是只是去拜拜菩萨、拜观世音、拜什么一个其他神的像，他们在这里仍然觉得他是在侍奉神，只是他不是照着神的心意。他要用看得见的来代替看不见的，他要在这里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做就好了。神，你不要太烦我。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侍奉神，所以这个东西神一定要打掉的，弟兄姊妹啊。这底下这个，我想这个故事很熟了啊。那么神呼召，神借着摩西发出了一个历代以来，不光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在历世历代以来，这个呼召都在神的家中。 Who is on the low side? 谁是站在主这边？ Who is on the low side? 弟兄姊妹，谁今天愿意站在主的这边？这个时候利未人拔刀出来，站在耶和华的这边。他们起来开始拔刀，击杀他们的弟兄，击杀他们的邻舍，击杀他们的这个其他的兄弟们。弟兄姊妹，内迁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却是神家里面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啊，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讲到利未人拔刀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慎重。那这是两面平衡的事情，一方面讲到这是一个绝对严肃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够讲爱，我们必须站在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荣耀的这一面，我们必须要拔刀，因为弟兄们大大得罪主，我必须起来处理。而这个处理是神印证的啊，在32章结束的时候，请注意到35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流毒。你发现这个刀是利未人拿的，杀是利未人杀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杀百姓，这是神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神真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算是我的邻舍，就算是我的弟兄，我为了神我必须要发刀的，因为他大大得罪神，羞辱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啊，请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随便利未人拔刀， OK， 神叫你拔再拔，不要随便说我今天是利未人拔刀，所以我砍他一刀。弟兄姊妹，你把弟兄姊妹砍得到大家这个遍体鳞伤的，你自己好好的，对不对？那这个神小心神自己来砍你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小心，一方面摸着神的圣洁跟荣耀，我们心中进入一个极深的痛苦，而这个痛苦让我们能够越过人天然人一切的关系跟情感，我站在神荣耀的这边。因为这个呼召是说谁站在神的这边，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只讲儿女情长，只讲舍不得，因为再不割掉的话，这个癌症再不割掉的话，它的伤害不是光只是在我的手上，或者在我的这个淋巴体，它会成为我全身的伤害，成为整个人被 destroy 掉，所以我必须要切掉它。但是这个切的时候，必须在主的面前迫切而且清楚知道是神的意思。那么该做到什么程度，圣灵会让我们做啊。那么不可以随随便便拔刀，但是该拔刀的时候我们必须拔刀。那这一段的圣经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见证，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这样子的痛苦跟失败，就是神随便假借利未人拔刀杀人啊。但是我们两面都需要主怜悯我们啊。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不让我们中间堕落到那样子的地步，有人需要出来拔刀啊。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约里面不是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保罗说犯淫乱，他收了他的继母啊，你们居然还容让他在教会，保罗说要把这样子的人交在撒旦的手中，对不对？要让他得救，出发点还是爱，就是对的弟兄来说，我的出发点还是为了爱他，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得救。但是为了神家来说，我们是为了神的圣洁和荣耀，教会必须要有分的工作啊，要把这样子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这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事情，我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主，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为了神家守望，不让神儿女们放纵，不让神儿女们放肆，而让神的百姓在仇敌中间被讥刺、被羞辱啊，不能对。那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巴不得神家多有一些更美、更好的见证出来。那其实亚伦，如果大家在生命记第9章20节可以看得出来，本来亚伦也要被神击杀的啊，而是因为摩西的祷告。那我想我们读这段的圣经，我们会很感动的，就是摩西实在是一个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器皿，他在主的面前那样子爱神的百姓，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那样子体会到神的心肠，他知道神的荣耀不可以妥协，所以这个人被夹在中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一方面能够明白进入神的痛苦，但是一方面呢，当他为什么痛苦，因为他的确看见百姓的堕落跟败坏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站在百姓的地位上，他知道这一般人如果不是神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所以他向神为了百姓祷告。所以他为了亚伦犯了这么大的错祷告啊！你看亚伦犯的错，他把责任都丢给别人，对不对？他明明叫他们把耳环子拿过来，然后他们摘下来，亚伦接过来以后用铸的一只牛犊，而且是用雕刻的器具做的， 我们刚刚读过了，对不对？表示是花了功夫做出来的。等到摩西过来责备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个22节，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你是知道的。他第一个把责任丢给他们。那第二个呢，为了自己的错呢，你看他这个24节，他说，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把耳环丢下去会出来一只牛犊呢？你不做的话它怎么会出来，对不对？就怎么样，今天会有这个结果，如果不是我们这么说或者我们这么做，它怎么会出来这个结果呢？你不能够说我当初的出发点就是因为百姓人作恶，他要求我，我没办法，所以我这里面拿过来，我丢了以后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因为怎么，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好，所以你看呢，这个摩西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还是祷告。所以在申命记第九章的时候，神本来是要击杀亚伦的啊。那因为在申命记第九章20节，那你说到摩西为他的祷告，他说他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讲到摩西啊，了不起啊。那33章的话，那是一个摩西祷告的一个高峰啊。他在一个神百姓这么糟糕堕落的里面，他听见了神的心意啊。神说他自己不跟他们同去，在第3节，他说我自己不跟你们一同上，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那第2节呢，神也没有要抛弃他们，神说我会差遣使者在你们面前，撵出迦南人等等等等人，把你们带到牛奶隐秘之地。换句话说，神仍然持守他的应许，神仍然说我要把这个迦南牛奶隐秘之地给你，神也仍然会差遣使者，大能的使者帮他们赶出这些人。那弟兄姊妹，要我们很小心，那就好了，对不对？对不对？意识都还在嘛，对不对？或者比如说主答应我说过了3个月我的瘤会好，好，我就天天等，对不对？那么中间如果不小心得罪主了，这个主本来说不医治了，我在跟主认罪，那主说好，那我还是医治你，好，然后怎么样？因为怎么样，我们可能觉得还有那个结果，我们就高兴了。但是摩西在这里，他的心这么要神，他知道这条路我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但是如果让我失去了那个祝福的神，他的喜悦跟他的同行的话，这一切就算不了。我可以得到再多再多的成就，再多再多属灵的产业，再多再多丰盛生命的供应跟祝福，留待于命，有大能的使者在这里带领我，让我一路上征战都可以得胜。弟兄姊妹，这些属灵的盼望我们是不是算有？当然希望，我们活都活不出来的，对不对？但是摩西不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祷告啊，13节一直到16节啊。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底下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啊。底下再讲到这个这边就是讲到这个摩西的祷告啊。他并不因为33章前面神还是应许的那些的应许，这么他就觉得够，他在主的面前就祷告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跟我们去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带我们去。就讲到他的心，就是真的就是只是要那位神啊，就是要那个主。那这个祷告非常非常的摸着神，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个人跟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主给我们这么好的祷告啊，而且是这么真的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摩西在这里很宝贵的啊，就是第7节到第11节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啊。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摩西跟神之间交通，好像人间的朋友一样。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 那这里的会幕跟整个神百姓建造的那个会幕，我们前几天讲的会幕不一样。那这个地方英文叫做 the tent of meeting， 不是 tabernacle。讲到它是一个帐篷搭起来的，是专门给摩西跟神相会交通用的。那个时候在会幕还没有盖起来之前就有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放在百姓安营的很远很远，在营外的地方啊。那么凡要求问耶和华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这里的会幕都不是 tabernacle 啊，那这是讲到 tent 啊。那么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这个 tent of meeting。 然后摩西进了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那么百姓看见也都在帐篷门口下拜。那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那底下也附带了一个很好的记载，讲到他的帮手这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因为这个帮手原文叫做 minister 啊，我们平常讲的这个 minister 啊，这个不是去管人的啊， minister 就是助手的意思啊，成为神的助手啊。因为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一个助手啊，那么他就守在会幕的门前。他虽然没有资格进去，但是他宝贝，他羡慕，他也守在那边啊。那么后来神就真的对约书亚后来也讲话。那弟兄姊妹 ，anyway， 在这里讲到摩西，他有一个独特的心愿跟福分，就是有一个 tent。是专门为了他跟神交通，像人间的朋友一样，他远离百姓，离开一切的营啊，到营外去。那神的云柱火柱，那云柱停在那里，神跟他直接的交通。那么十八节开始到二十三节，讲到神啊，特别像摩西的一个显现啊，把他藏在磐石的穴中，因为没有人可以见到神，所以神经过以后，让他从后面看啊，等于让他分享惊鸿一瞥，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史蒂翁曾经讲过一句话很好，他说这个摩西啊，他的宝贝是他一心渴慕主，但是他这么大的渴慕，而且这么好的一个器皿，蒙神悦纳的器皿，他不过所得到的就是这样子啊，惊鸿一瞥啊。他说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我们得到的权柄跟福分其实比摩西大多了，但是今天的困难是在于我们没有摩西的渴慕。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摩西那样子渴慕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生命会比摩西更好，因为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来瞻仰主的荣耀，不一样的。摩西也不是看见一个人的形象，神的形象，摩西是看见神荣耀过主。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可以来到至圣所，来到宝座前来瞻仰他啊。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特别说到，帕子出去怎么样，敞着脸来见到主的荣光。那今天我没有时间讲那个帕子啊，将来我们以前讲哥林多的时候讲过了，所以我想我就停在这。那底下我们继续看一下啊，那么神因为摩西这样子的祷告，那么神在重新复造了一个法版给他们。那这里讲到这个第二次啊，所有在圣经里面讲到的第二个啊，都是讲到是在一个新造的境界，或者被死而复活的境界，就是旧的被除去了，新的出来。所以旧约的律法第一次的法版，百姓根本没有办法 fulfill， 百姓根本不可能活出律法的要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神就说在这里面，他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版，用永生之灵刻在我们的心版。那就是讲到一个新的，一个复活的啊，一个啊，第二个神再把法版给他们。好，这是讲到拆毁。那底下讲到建造，那么整个建造工作的完成啊，这边提到的几件重要的事情。那这边是比较重在百姓啊，那我想我整体的建造的过程前面已经讲过了。那第一个需要有蓝图，有启示，就是要有山上的样式，不是凭着自己做的。那第二个，神在这里有特别 appoint 神所拣选的器皿。那这是我们上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在三十一章曾经讲过，他说神在这里拣选了比沙列跟亚和利亚伯啊，他说我已经齐他们的名招他，我也用我的灵充满他，使他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在这里说到神要拣选，要招出一些特别的器皿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第三个讲到，在这里讲到百姓的配合的时候，那这里百姓的配合非常宝贵的两件事。那第一个事情是在35章讲到百姓甘心的奉献，弟兄姊妹回答可以读啊，他们把各样的东西，凡是乐意奉献的都可以拿来。讲到各种的细麻线、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这些都是从百姓甘心奉献而来的。那弟兄姊妹，百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记不记得在出埃及那天从埃及人的手中怎么样得来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神出埃及的时候叫百姓们去得到这一切的财物，一方面说到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就是他们那几年那么多年在法老的辖制底下，法老不给他们工钱，神在这里补偿了他们，归给了他们啊。一方面说到神的公义，神在这里弥补了他们，而另外一方面呢，那所有我们在这世界里面借着征战借着所得着的，其实都是为了要建造，为了要奉献的，真的。所以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得着，所有征战的掳物，都是为了建造。所以大卫要为了预备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南征北讨，得了金银无数，铜铁无数，他真的是得了各样的建材，完全是为了神家的建造。所以百姓到了旷野里面呢，他们就有东西，有机会可以把他们所得的来献给神，而这个东西完全是甘心的。甘心到一个地步，我想我们在36章这边的时候很清楚啊。36章第6节，摩西就传命，他们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拿圣所，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难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献的够做一切当做之物，而且有余。所以神家光景对的时候，那个奉献是丰富的啊，那不仅仅是甘心的，而且是丰富的。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个，这个建造的出现，百姓这边的配合，说到他们甘心的奉献。而第二件，这个奉献也不光只是财务的，在这里说到有很多人心里受感的啊，像21节，凡心里受感甘心乐意的，他们拿礼物来做。然后中间呢，有智慧的妇女在这里纺线啊，这个26节、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就亲手纺线。26节，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然后呢，他们就在这里照着心中有智慧或者心中受感的，他们就一同在这里做各样的工啊，受到百姓的甘心奉献。他们把他们的金钱，把他们的财物，把他们的时间，把他们的才干都摆在主的面前，让主能够来自由的使用。那百姓第二个的配服是讲到他们第二个的配合，讲到他们的存心顺服，就是36章到39章。那为什么整个会幕的建造要再讲一遍？那弟兄姊妹，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不是无谓的重复啊，这个也不是让你去枯燥，只是去训练你的个性。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读经有时候很枯燥，对不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家谱啦，很多的重复的记载，圣经上没有一个重复是白白重复的。今天我们读36章到39章，我们会觉得哎呀好无聊，可以跳过去，跳过去都一样。那弟兄姊妹，你要体会到神的心。当圣灵在36章到39章每写一笔的时候，都是一个得胜，都是一个见证，因为道成了肉身。除了有神的心意跟启示以外，在这里有出现，有实现，它出来了。所以前面20多章一直讲的都是神所要的是什么，而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神得到了什么，完全照着神上的样子。所以一方面我们讲到这个见证跟建造的完成跟出现，知道是百姓甘心的奉献，一方面也说到百姓存心的顺服，而这些结果就带下了第40章啊。40章在这里讲到神荣耀的充满和同在啊，整个会幕自搭起来以后，神的荣耀就充满在整个会幕中，甚至摩西都没有办法进会幕。然后38节告诉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个结局。他说，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位荣耀的神居住在他们中间，神的荣耀充满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今年年初一直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在于我们把自己甘心奉献献在神的手中，道成肉身讲到我们存心的顺服，在每一件事上让基督的圣从我们身上出来。 弟兄姊妹，到神如此，神的荣耀充满，神的祝福倾倒下来。所以我们实在出埃及记实在是一卷很丰富的书哈。我仍然说我里面的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讲这么多的东西。那我就请求弟兄姊妹回家一定要默想，一定要有更多的祷告，那如果可能的话能够去得到一套的录音带，将来继续的听，把它做成细一点的笔记啊。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更多的来领会，像我刚刚考的大家的这个银座的两个卯啊，这个竖板的两个榫，大家就忘记了。其实这个东西对我们属灵记忆来说太重要了。像约柜、陈设饼的桌子啊，这个香坛上面有金环，那么金环讲到圣灵那个完全那个保守的那个力量啊，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平稳而且平衡的见证，对不对？那讲到两个重要的字，我一直讲的平稳跟平衡，一个讲到 stable， 一个讲到 balance。 所以弟兄姊妹，像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掌握住的话，在我们整个的侍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都应该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祝福。我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平稳一个稳定的生活，一个 stable 的生活和见证？我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和见证？弟兄姊妹，对我们应该造成 impact。 所以这些 key point 我都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如果我们光只是这样听过去的，好可惜，原谅我是好可惜，好不好？那将来如果神怜悯我们的话，那偶尔像讲到教会的需要，或是有在特别的需要的里面，我们在中间再 pick up 一小个东西，再把它讲透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有现在的这些的根基，我想我们在读在分享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啊。好，我想我交通出来几句我就停在这里，大家最后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要问的？一种哈，我上次讲会幕的时候，他有讲到见证的幕，有讲到神的会幕，有讲到我们是翻译做会幕，会幕对。这个中文翻译其实很难翻译，对，那你可以说到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帐幕啊，就说那个摩西跟神相会的是一个帐幕，是一个 tent of meeting。那么 tabernacle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摩西一个特别的帐幕跟神相会的帐幕。只有 King James 是把它翻译成为 Tabernacle of Congregation 啊，那其他的像 NIV 啊，或是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啊，或者其他的，他们都把它翻译做成 The Tent of Meeting。 那么就着上下文，就着圣经其他的一些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这个 Tent 是在 Tabernacle 建造之前神跟摩西特别相会的一个地方，特别交通的一个地方。好，我想我们因为底下还有这个福音组要去发，我们要一起出去发福音单张，还有连长聚会需要接送，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啊。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